第二十一节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啊！感谢主。我们说过，他们这里明明是被委屈了，他们不是奸细，被说成是奸细，被委屈了，可是他们却承认他们有罪，不是对现在这个小弟弟有罪，而是对当年的约瑟有罪，就是不是对便雅悯有罪，而是对这个前面的宰相真有罪，他们不知道前面是宰相哈。这个他们马上就说了，居然是这样的反应，马上想到我们有错。各位，如果你碰到任何一件倒霉的事，我说了，如果在过海关的时候被人家刁难，或者说你汽车被人家撞了，或者是碰到什么意外事，你会马上想到，这是我22年前做了一件作弊或做什么坏事吗？啊，哥哥们还记得那件事情，他们一直都记得这件事情，他们承认他们有罪，我们实在有罪，我有罪了。我们愿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有罪，好叫我们能够有盼望。人认自己的罪，罪就得赦免，人不认自己的罪，罪就留下来了。这约翰一书讲的是非常重要。当我们认罪不是像扫罗那样认罪，扫罗也一直都认罪，但他们认罪不是真实的悔改，只想保住王位，他不是信靠上帝，也不是觉得自己错，刚好相反，他觉得他做得很对了。他的认罪只是觉得自己的技术不够好，所以他不要失去任何好的东西。我们认罪是要真的看到自己的错误，当然更要看到上帝的赦免。他们说这句话，我们实在有罪。大卫也说过类似的话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认罪，你认罪就有盼望。他们一讲这个，约瑟就哭了，当然不是当面哭了，就是他们一切都有希望了。你看我们嘴硬是多么不好，我们心硬更是不好。他们也记得22年前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那个孩子，那17岁的孩子要被他们这群凶神恶煞，可能也有打了也有踢了，那最后要杀的时候，他哀求我们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我想哀求我们不要打，不要杀，这是哀求。然后现在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，愁苦，我想就不是杀他的时候反应吧。要杀约瑟的时候，约瑟心里应该不是愁苦，而是害怕吧，而是恐惧，而是意外吧。我想心里愁苦恐怕是已经不要杀他，先把他丢到坑里，或者是后来米甸商人来了，把他卖给米甸商人的时候，那约瑟的愁苦，约瑟的悲哀，也就是恐怕他哭到声音都没有，在那坑里叫叫叫到声音都没有了，然后就有很多的愁。下面是怎么样，就是那个害怕已经是，当然还是有，但是现在是对未来有很大的愁闷了，很痛苦了。他们看得到，约瑟看得到那个酒正和善长他们的面带愁容，哥哥们在当时看到弟弟的愁苦，却没有想要做该做的事情，太错误了。那时候心硬不肯听啊，他一直喊，约瑟一直喊一直哭啊，所以这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了，恶有恶报啊。人心里还是有，不管人怎么抵挡上帝，抵挡真理，不管人怎么后现代，不管人怎么觉得没有良心这回事，不相信真理，我们相信是有的。圣经上讲，即使这一群卖弟弟的人，他们也会想到我们报应临到了，这苦难临到我们是对的啊。各位，我们多少时候觉得这苦难临到我们是不对的，是不公平的，是委屈的，是冤枉的。好像现在越被这个无神的世界或者是非真理的世界影响，人越会自己愁苦，给别人愁苦，然后觉得自己多好多对。可是他们只想到说，我们该受这个苦难。感谢主，这真是有救哈。流便说，我岂不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留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。流便在这里也有讲，因为我们记得流便他好色，可是他不好杀，他是可能很淫荡，可是他不是一个残忍的人。那时候他是一再要保护着孩子，可见的在这里恐怕一直都过了22年，流便也不知道那孩子后来是怎么样。 他就觉得大概那孩子就是怎么样被吃掉了吧，被野兽衔走了吧，咬死了衔走了，反正是流了血了，就是约瑟被卖的时候大概一定流变不在，而且大概后来也没有人跟他讲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，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就是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好，这个各位可以去想一下，就是这也是就是他们感情流露了，真挚或者真情流露了。你在手中抄有生杀大权的宰相面前，你不应该讨论什么事，你不应该不敬的讲话，对不对？你们讲话我听不懂啊。这个在审问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情形，包括中日战争的时候，如果你一群人落到日本人手里，你讲话哪里敢彼此讲话？我们看到，甚至不要说中日战争了，你是一群囚犯被关起来了，或带到什么拘留所了，常常一个命令就彼此不可以讲话，说什么？我们问一句，你讲一句，没有叫你讲话的时候不可以讲话。哎，可是这个时候他们都在讲，那约瑟当然也没有插嘴了，因为这他们居然就讲了，本来应当回答的。当约瑟说，你们有一个人要留在这里，小兄弟一定要带来，否则你们会死。他说的是不至于死，也就是说你们会死哦。会死，我会把你们杀死，或者说你们会没有粮食，饥荒而死，家里人也会死。然后他们就20节到21节，应该是说，他们就说好啊，因为20节有时候照样而行啊。可是，在实际20节是一个浓缩的讲法，21节再继续讲，在10节情况下，他们这时候罪恶感、良心发现到一个地步，连宰相埃及宰相在旁边都不管了，或者都忘记了，然后彼此就开始讲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错了。”哦，那个我们真的有罪啊，彼此都这样说。流便说不应该，对啊，我们不应该啊。哇，我看约瑟已经要哭了。因为原来都是翻译的啊，就是用通事传话，就是翻译的。现在是越听越感动，也是感情丰富，就转去哭了一场。我想他们当然不会知道宰相为什么离开，后来在吃饭的时候也是突然离开，也是去哭啊。在这里不仅是约瑟哥哥不知道，恐怕约瑟的仆役也不知道干嘛宰相哭，或者干嘛宰相退出，只是那时候也不敢多问什么吧。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他们约瑟对他们说话，说话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啊。一般来讲，能够说话，两个人之间能够说话都是比较友谊的。那摩西跟上帝是面对面说话，那是很好的啊，说话。那当然有的时候说话并不好，但一般来讲肯面对面说话已经是比较好的了。那约瑟后来在创世纪第50章21节啊，当爸爸死了以后，哥哥又吓得半死的时候，约瑟是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啊。现在呢，虽然没有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没有这样讲呢，但是他再度跟他们说话。我们真的在说，愿我们跟上帝是在不断说话的，因为呢表示我们跟上帝信靠感情都是丰富的。愿我们跟人之间也有真诚的真心的彼此的对话，当然我也不希望我们啰嗦哈。这个对他们说话，我想几乎跟50章那里面讲到是安慰他们是类似，只是这时候还不能表现得太柔和吧。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。这个挑我也不知道怎么挑了，呵呵，挑女婿要挑英俊的，要挑善良的，工人要挑强壮的，挑经理要挑精明的。那么挑一个人做人质应该挑谁呢？为什么挑西面呢？是不是西面最坏呢？利未和西面都很坏，杀人。那么而且后来利未还可以变成利未人，变成祭司，西面就没有了，就散居在以色列当中，慢慢这个支派就没有了，因为很残忍啊。是不是西面很残忍？是不是在卖约瑟的时候西面也是表现得很不好呢？或者是他是老二， 刘辩早就已经失去了那个长子的那个权力了，长子的权威了，是不是西面呢？啊，总之西面可能因为残忍，也可能因为他是领袖，就被挑出来，然后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，这也有点杀鸡儆猴的作用。虽然是可能说话对他们有点安慰，但是严肃的还是要严肃，你要把我的话当话哦。现在就把你们把他捆绑起来。哎呦，我们还是说我们太熟悉这个故事了，没有想到那是多么的叫人害怕哦。各位，你坐飞机到一个地方，下飞机要去观光了，结果就却被捆绑起来了，而且是关在监狱里面，而且是冤枉的，你不是奸细，那心情是多么恶劣啊！这都是以前约瑟曾经经历过的。当然我们没有这种报复的心，但是我们能够去因为生活中的经历知道，不要对人不好，那是一个很好的学习，就像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在埃及做过奴隶，你们知道做奴隶的滋味，所以对你们的奴隶要好啊，这是在生命记里面十诫里面提到的一句话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那这一点我想对他的这九个兄弟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正面的，就是我们的粮食还都回来了，粮食都还买到了，而且应该是相当的多，装满了。他们当然不知道银子放在口袋里，而且好像还有点多的，还给他们路上的食物。这个宰相很奇怪哦，又把我们当间谍，怎么又对我们这么好？我想是约瑟难以制止自己，他一定要对他的兄弟好。他尤其听到他们悔改了，尤其听到他们说我们有罪了，就对他们是更好了。给他们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这个办了呢，当然是两方面，埃及人这样做了，那哥哥们也这样做了，就是留一个人下去，然后会把小兄弟带来。